观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戏语人生节目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欣。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这个兰花。兰生于危岩峭壁上，鳞逊石岩间，如发箭般英挺，生意盎然，因此兰有王者之乡的称誉，以其坚韧卓绝睥睨群伦，而世人往往以兰比拟君子的节操。环境险峻却不改其志，虽千万人吾往矣，义无反顾，焕发可贵的生命力，人性的光辉。我们这里的兰指的就是这个刚刚我们说过的是兰花。兰花虽然生于这个危岩峭壁之上呢，可是却凸显出它的高贵美丽以及它这个坚韧不拔的性格。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有这样一位女士，一位坚韧的中国传统女性，她叫王玉芝。她在她的幼年的时候呢经历了非常凄苦的成长岁月，而在她的发达中年之后呢又因为她的信仰而使得她成为了一名坚韧的囚徒。那么经历了这个三年的血腥噩梦之后，幸运之神终于眷顾了她。之后呢她又辗转到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这儿呢她又遭人告发，险些被遣返回中国大陆。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呢，她又是怎么样来到了加拿大这块自由的土地上。那么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还是请王玉芝呢她自己来谈一谈她这段惊涛骇浪的人生经历。王玉芝你好。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好。
对，那么我看过您的这个报道，首先呢我恭喜您啊，脱离了桎梏重返自由。
谢谢主持人。
在您的报道中呢有记载啊，在您这个幼年的时候呢，您曾经走过无比凄苦的成长岁月啊。那么您可以谈谈当时那个社会的背景以及您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好吗？
好，我的童年呢真是非常痛苦的哈。那个年代呢正赶上是文革。文革呢在我们这年龄呢都知道了。那整个就是社会上呢就是啊人整人呢啊造反有理啊啊都是这样的恐怖的那个年代啊。我的父亲当时呢就被打了反革命，那进了牢狱。在监狱当中呢我的父亲呢被折磨的也是非常苦嘛。我的家呢当时呢我们姐妹一共是八个。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的那个生活来源。我父亲当年呢就是每个月工资达到300多吧。他突然间被抓进到牢狱了。那我的整个我们的家庭生活就没有生活来源。那我的母亲呢当时呢又含着冤呢身体就病倒到床上了。所以呢当时呢我们家整个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负担呢全都落到我的身上。
您说这个反革命呢，我想泛指来自大陆的朋友呢对这个名称可不陌生了，可以脱口即来啊。那么至于说这个反革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能就比较模糊了啊，我是不十分清楚。那您还记得当时您的父亲是什么原因被打成这个反革命的呢？
当时呢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就是人整人啊，左派右派就是整的挺轰轰烈烈的社会上。那我父亲呢就是对当时那种人整人的这种啊社会呢不满啊他就发表一些言论，那这样就被打着反革命。加上我的爷爷呢有一个在苏联的，这样呢又被打到里通外国，那就给抓到监狱里了。我两个哥哥呢由于我父亲没有工资来源，就到了松花江边上呢干了一种叫初步活啊，就是在水里头，他们那年才16岁。所以我是家里边呢这一切的生活这个都由我来负担这个。
那时候你多大呢？
我那个年代是15岁。当时呢我的父亲在监狱里头呢我是非常清楚的哈。每天呢我们都要给他送牢饭。由于家庭没有生活来源呢我们在每天吃饭的时候呢都把一些呢吃的最好的刮舍出一点最好的呢给我的父亲呢装到饭盒子里送到那个监狱当中。 当时我记得那个监狱里啊，只有一个小铁门，铁门上面有几个栏杆，我就顺着那个栏杆呢，把这些饭呢啊就送进去了。我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人呢，都是剃的光头啊。都一个一个坐到地上码在一起，那里边的气味非常的难闻啊。每当我把饭送给他的时候呢，当时有管教呢，让我父亲来接这个饭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只能面试的呢，你瞅一下我瞅一下你，父亲跟我微笑一下，我还不敢大声说话，就那么就走了。后来呢，我的哥哥呢，还有我的妹妹们都在上学了，上大学，考上大学了。
是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吗？那个时候
啊，刚刚结束。
生活就是这样子，在文革中，靠你和哥哥这样的维持生活都走过来的。
对，后来我的哥哥考上大学以后呢，我们家生活来源呢就更紧张了。这样呢，有一个好心的朋友呢，就给我呢介绍了一个缠毛巾那个头的那个活儿，手工活，我就每天呢就是做那样的活儿，每个月能挣啊200多块钱。
您是说这个已经是文革后期了？
对，这样呢，他们就我的哥哥呢，他们维持他们上学。
哦，您这个200块钱人还要去供你的哥哥上学，还有家里的整个生活。
对，还有一些生活。所以说当时也是特别苦啊。后来呢，我就到了一家工厂呢去工作。这家工厂呢又培养我到大学上大学，就是给我肯出钱呢，到了一所大学呢，我就去上学去了。
那个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
啊。
王禹之这个青年时代的格外不凡的际遇，造就了他坚韧无比的生命力。那个时候呢，一家人在生活上呢虽然是非常的贫乏，可是在精神上呢却能够相互扶持，熬过苦涩，终于迎来了丰盈。那么我们稍息之后呢，再回到节目中来。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王禹之，听说中年以后您这个生活呢可就完全获得了改善啊。听说这个发达的中年和您的这个幼年相比较呢，两者犹如天壤之别，是这样吗？
是的。
听说后来您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实业家，你可以讲讲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当时那个时候呢，我到了一家工厂呢，工作了几年以后呢，这家工厂呢就是肯出钱呢培养我去上大学啊。那我毕业以后呢就又到了这家工厂呢当了技术工程师。由于当时呢那个时候社会上都在改革开放嘛，中国我们这个工厂呢就倒闭了啊。这样呢我就有了自己一些积蓄呢，我就开办了自己的个人的一家公司啊。我主要就是经营办公设备呢，电脑设备啊，这些产品啊。所以呢当时在我们当地呢就很少呢开这样的公司。所以我这公司的盈利呢就翻着赚钱。几年的时间呢我就在我的年龄当中呢我是一个佼佼者了。
那么在您获得了这个物质和金钱的满足之后，您是否安于逸乐，觉得已经获得了人生的一切呢？
在当时那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我所拥有的一切我都有了。
对，和你那个幼年相比较，
相差的是
天地之别
哈。我出入有车呀，有房地产呢哈。可是我的身体呢却越来越不好啊。我有身体当时有很多病啊，梗椎啊，还有肾病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啊特别容易胖肿啊。我走路的时候呢，经常呢就是腿啊像牵惯的一样。那最严重的时候呢还有一种就是走走路呢 就像时不时的有一种牵制的一种感觉啊，我不能动这两个腿。那我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到了这个中医呢去检查，西医呢我也去看，而且我的家里边呢，我的哥哥呢上学的时候也是学的这个啊中医，还有我的妹妹也学这个专业，他们都给我找了很多医生也没有治好这个病。可是我呢修炼了法轮功以后呢，我这个病就全部的这个好了。
那么医生没有给您做出什么样的诊断？您说您那个病是走路就不可以走了。诊断是什么病呢？
当时诊断呢，他就是给我诊断出来这个腿呢风湿啊。那至于别的呢，都没有检查出来。后来我因为我家有搞医的，那就说那风湿不至于说你走道就有一种牵制，你不能走。走一走路呢，我就坐到一个地方，我就停下来。我过了十分钟以后呢，我再往前走。
经常这样。
经常这样。
对，那个法轮功它这个祛病健身这个效果呢，确实是挺神奇的。我也在采访过程中听到很多的疑难病症和这个不治之症呢，修炼了法轮功之后呢，它都不药而愈了，就非常奇怪的。听说这个在医学科学上呢已经得到了证实。
对，修炼了法轮功以后呢，我三个月以后就恢复了健康了啊，不仅仅对我的身体呢达到了就是一个和解的情况哈，那在我的精神上啊，以及我的我这个心理上啊，心灵上哈，还有我在社会上的为人呢，我的道德啊，都在逐步的是那个啊达到了一种和解的情况。
那您可以谈的具体一点。
具体一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做生意人呢，经常接触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一些客户哈。那中国的那个客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有的非常刁难哈。那我就能够尽我的一切来把这些事情圆融就处理好啊。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呢，我要做真善人，尤其要修那个这个大善大人，使我呢整个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王医师哈，您修炼法轮功之前和之后这个经营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变化太大了。那修炼以前呢，人互相之间都不太信任，互相防着啊。怕自己呢失去一些利益，
怕自己做生意吃亏，
吃亏。这样呢，我修炼了以后呢，很多客户呢，都愿意接近我，那为什么去愿意接近我呢？愿意跟我做呢？因为我呢，我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这样，就是说有坑啊、骗呐、我首先呢，我做生意，我经常跟他们讲做人的道理。那我呢也尽量去帮助他们，比方说他们有的缺钱呢，资金周转不过来呀，他到我那儿去进货哈，那我尽量的就是我能帮他我就帮他啊。
怎么帮？
我帮他，我就是说先不用拿钱，你先把货拿走了，你什么时间有钱呢你就还给我，你再来进货。所以他也非常满意，也信，也我们互相呢也没有那种不信任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吃亏的时候？
那我没有吃亏，我并没有吃亏，而且他呢，他还非常信任我，我们的生意呢，虽然利挣的不多呢，但是薄利多销呢，使我的生意呢做得更好了，就是。
好，观众朋友，那么我们稍息之后呢，再回到节目中来。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王宇芝，听说那个时候呢，法轮功是传遍了大江南北， 那么您当时是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后来发生了这个打压的事情？您可以讲一讲当时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
当时呢，中国法轮功呢，传遍了大江南北。那国家体育总局呢，也到全国各地呢进行巡回去调查啊，目的就是呢，法轮功真就是说达到了这个就是祛病健身的有究竟有什么样的奇效？据说当时呢，对中央呢也是震惊也是很大的哈，因为它的效果确实是。对公民的对中国人呢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那给国家呢节省了很多的医疗费啊。在这之后呢就突然间呢就开始打压了。当时我记得呢我刚得法是98年得法的。我就听了一些那个哈广播呀，还有一些报道啊，那都是正面的报道法轮功嘛。我记得是92年呢，在中国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呢，法轮功呢被呢授予呢明星公派，获得了边缘科技奖啊。那当时在中国呢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嘛。所以呢这个法轮功呢就是那在老百姓当中的心目当中呢，那是已经扎下了根了。
那么后来为什么会发生打压的这个事情呢？当时您在中国大陆是当时是怎么样的这个风声鹤唳？您可以做一番描述吗？
当时在中国呢，据国家呢体育总局当时官方统计呢，将近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啊，那这么多的法轮功修炼了啊，那么对中国的当权者哈，他认为这些人这么多的好人修炼法轮功。他觉得对他是一种威胁啊，因为修炼真善忍呢，他们修炼法轮功都是讲真善忍的啊。那么自从就是说这个最高权力当权者他当政以后呢，那完全都是行使的是假恶报。那面对着这些这么多的民众修炼法轮功啊，那对于他来讲，这些人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把他所有作为一个国家最高当权者呢，行使他的自己的权力的这几年当中啊，那影射的是淋漓尽致，所以说他觉得他这个对他的政权呢就是一种威胁。但是呢，这些修炼法轮功呢，并没有对政权所感兴趣，因为这些人呢，多数有做生意的啊，有搞医的，还有一些教授。还有一些就是教师啊还有一些就是学生啊，方方面面的人都有啊。我们从来没听说修炼的人对政权还要感什么兴趣啊。
您说当时这个当政者他是怕这个人多，怕对他有这个任何的政权的威胁，所以就开始这个打压了。
那这个是一个原因，那就是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这个人呢本性他就是一种妒忌小人啊，他有这种恶的因素在里头啊，他不容老百姓有这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
王羽之他走过了丰裕的中年，却遭逢人生中前所未有的重大变故，正可谓秣马厉兵，准备要迎接更大的人生冲击呢。好，观众朋友，休息之后呢，我们回来。曾经您有说过啊，您其后的这个苦难呢与您幼年时候的这个遭遇相比较呢，这两者幼年的苦难只成为一朵略带色味的小小浪花，那么这其后的这个遭遇看来是一定非比寻常才让您感慨如此之深啊。那么您可以就是讲述一下当时您自个儿的遭遇是什么样的。
之后呢，那就是7月20号呢，那当天呢，突然间就是电台就开始广播诽谤法轮功，啊，造谣啊，污蔑呀，污蔑我们的师父啊，把法轮功呢一跃呢就给取替了， 啊，就成为了呢啊人民的公敌。作为我们法轮功修炼者呢，我们是亲身受益者。啊，他所说的这些啊舆论啊造谣，媒体上广播完全都不是属实的。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太不公平了。那整个就是中国当时呢啊去那上千人的就到北京去上访去，几乎每天都有啊无数的人就到那边去。
那么到北京上访之后都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政府怎么样回答你们呢？
那以我个人亲身的这个过去的就是这个经历呢，因为我也去过哈。那我到了那里，北京的那个信访办呢，我看那里边人完全都是一些警察啊，还有一些就是610指使的一些人在那里办公。那我进去以后，他就首先问你是不是法轮功，你来干什么来了？他实质上明知道我们干什么，他做完了记录，那就被抓。
做完了记录就被抓。
做完了记录了。
做什么记录？
就是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来，比如说填一个表啊，信访，我们把信给他，那然后他就开始就抓人，戴着手铐的呢，就带到了哈尔滨监狱里头。中国人民这个哈宪法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呢，我们去上访啊，结果没有实行我们的权利啊，反而被抓，那我们只有到天安门去了。嗯，因为天安门那边呢有很多很多的世人，我们到那边呢把我们的真实的情况向世人去讲述啊，我想呢最能表达我们的心愿的。我到北京去哈，我到那里边上访。到天安门，我把横幅拉开了，我喊一声法轮大法好啊，那就这一句话那都不允许说，那警察呢就御拥而上啊，把我摁到地上，然后呢那把我就是说几个人来连打带骂的把我推到了警车上。
您说您到天安门去喊一声法轮大法好，您为什么要去天安门呢？
因为我们到新访办呢没有人接待，那里就成了法西斯的金钟营，没有说话的权利，也不允许我们行使我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那我们只能到天安门去表达我们的心愿，就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我们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
对，您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没有人接待您的情况下。
是，
王一之哈，听说您先后被这个监狱抓进去三次是吗？
对，
可以大概的谈一谈吗？
我被抓的时候也是呢，这个最中国的那个最高当权者指使的这610又指使的当地的公安局啊，他们用经济的手段呢刺激老百姓啊，让他们呢
用经济手段刺激老百姓，
对，就是用金钱嘛，抓了一个法轮功呢，就是说他们会得奖的，有的是1000呢，到50000块钱啊，不同的那个哈。这个金额，
您是说他用这个金钱让老百姓去抓这些法轮功的人士，抓到一个就要给他们奖赏？
奖赏，他们把我的名字贴到电线杆子上，谁要抓到我呢，赏款他50000。
对，您刚才说的就是用这个金钱诱惑人们去抓捕这个法轮功学员啊。听说，我倒想起来了，联想到听说这个中共在这个对待镇压法轮功上呢，听说花了1/4的这个经济建设方面的费用都用在对法轮功的打压上。他还有除了这个抓捕法轮功学员这个悬赏费用之外，还有其他的哪一方面？
那多了，你比方说呀，他要是抓一个人呢，他每天要那蹲坑啊，到家里去骚扰啊，他那个都要补助费。那到外地去抓呢，那补助费呢就相当于北京的驻京办事处的那个费用的那么高。那还有呢就是更多的呢，就是说盖这个房子啊，建劳教所啊，洗脑中心呢，还有呢就是培训这个哈管教人员呢，因为管教时间就是接触法轮功时间长了嘛，他们会认为这些人呢一时间长他们会了解我们都是一些好人，所以这些管教也经常换，那这些费用不都由国家的国民经济来支付吗？实质上都是人民的血汗。 那国家这些钱哪儿的不都是纳税人，由纳税人的血汗，得到的这个钱吗？
对，那您谈一谈，就是说三次被抓哈，这个过程以及您在监狱里是怎么度过来的？
啊，第三次被抓的时候呢，我是到银行去取钱，因为我生活没有来源了，他要掐断我的经济血脉，所以把我的资金全部扣下。我在那里边，因为我左一次他们抓我，右一次抓我呢，我感觉到呢，我只有呢，用这个绝食的方式呢来表达我的心愿啊，同时我唤醒他们的良知，他们对我就实行酷刑啊，几个用这些贩毒的、卖淫的，还有一些强抢的呢，那每整天围着我啊，坐到我的旁边呢啊，进行打骂我。
他们要犯人来打骂你？
他们是利用这些犯人啊，来进行打骂我，给我呢，强行的进行灌食，非常野蛮的啊，他们每天呢抬着我啊，绑着我的手脚啊，钉着一个就是说木板上墙布按到那上头，之后呢，他们用那个钢钳子啊撬开我的牙。然后用那个撑那个马口的那个撑子，
撑马口
啊，马那个口有个撑子，他们叫马撑子，我还不明白，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只是听着说把马撑子拿来撑，啊，有的用那个医疗器械，那就是说妇女生孩子那个器械，那就插到我的嘴里头，然后用那个胶皮管子就往里插，啊，我记得就是插的时候呢，就非常费劲的。因为胶皮管子和这个食道管呢，这个出气口是以就是差不多，那必须得用力往上插。我每次呢插出来都是非鲜血直流。他们怕我看见呢，那用一种白布蒙上我的脸和身上，就把我的口腔呢露出在外边啊，就进行折磨我。那我就感觉到我每天的晚上啊，我就吸气哈，我的气管都疼，因为它也破裂了啊，就是说甚至我喘气活动一下这个地方都难受啊，那我非常痛苦啊，我只能喊一声法轮大法好哈，他们就用那个擦地的抹布堵上我的嘴啊，怕这些犯人听着我喊这个声音，甚至呢那就把我呢头部上搁一个塑料袋子哈，给我蒙上，或者是布给我捆上，这样，然后往屋里抬，最后耳呢，我就躺到地上，我就不能动的。
观众朋友，修炼法轮功时，王玉芝身心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正当他在法轮功中感到受益之时，平静的表面下，已经是波涛汹涌。王玉芝另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遭遇，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悄然揭开序幕。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对玉芝的这个采访呢，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我们对王玉芝的采访。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会。